你正在考虑转职或是想跟产业专家交流经验学习成长吗？ Cake Resume 2023职涯博览会集结超过60家知名的跨国企业高速成长新创公司参与，横跨软体科技、FNCG、金融、零售、电商等多元产业的顶尖企业征才摊位。另外还有十多场丰富主题讲座，邀请到企业 CEO 还有产业大咖解析产业趋势，不藏私分享职涯成长技能，包括艾卡拉执行长暨共同创办人陈世佳、 KKday 营销长黄昭英 Yuki、 好好组织端学习平台总监陈义文、关键评论网媒体集团行销长王明月、台湾霸执行长暨共同创办人萧宇辰、IQPass 执行长暨共同创办人谢耀辉，以及只要有人社群顾问执行长暨创办人陈思杰。现在只要透过科技职涯专属折扣码 Talent 200，即可享有趋势讲堂票券折扣200元，折扣码有限，换完为止。详细资讯都在资讯栏。9月16日邀请你一起参加这场职涯交流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 Jo。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当你今天认识一个新的人的时候，通常有时候会问一下对方过去的经验、过去的背景，然后你只要就是撕开了那一个小角之后，你就会发现，诶，你对他有越来越多的好奇，有越来越多问题想要和他讨论。那今天呢，这一集科技甲的来宾 Scarlett 就给我这种感觉，让我们先来欢迎他出场。Hello Scarlett。
Hello Jo，Hello 大家好。就介绍的好有趣哦
我很认真在想，因为这真的是我对你的第一印象
谢谢，我都想要撕开一下看看里面是什么
那想要先请你简单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你的经历。
好啊好啊，跟大家聊一聊我在科技这方面的旅程。那我之前一直在旧金山跟台湾的科技业带领研发团队，在台湾 HP 的时候，我是伺服器测试部门的协理。那个时候我带领一个 team 算是从零开始，因为我们那时候刚要建一个新的产品线，所以从招募开始啊，然后建实验室啊，这些都是从头来，也算是有一点点像大公司里面的小新创。那我觉得是个很有趣的经验，因为那个时候我大概从研究所毕业3年多。那在 HP 之后我加入戴尔，就是 Dell， 一样也是在伺服器，但是这一次不一样的是我从bottom up， 就是从 motherboard 主机板端开始去看整个研发，那是一个不一样的视角。那我担任的是产品开发经理。那我觉得 Dell 跟 HP 的经验都让我在科技业就是这个职涯上面算也经历很多不一样的经验，跟看过很多不一样的，比如说不管是你的 team members 啊，很厉害的大老板啊这些。但是在前年的时候，我决定接受科技部跟 UC Berkeley 的一个计划，它叫做 Berkeley Taiwan Biomedical Fellowship， 去伯克莱，加州伯克莱当一年的访问学者。那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挑战，因为其实参加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去念书或工作，出差当然有跟玩这样对，所以去就 Bay Area 湾区那边一年，然后在旧金山除了刚刚说的做一个 Visiting Scholar 之外，也担任 Mentor， 参加很多那边的一些加速器，譬如说 SkyDeck Archimedes 的当他们的 Mentor， 给很多新创一些建议这样。在这个一年的 fellowship 结束之后，我加入了一个旧金山的新创，它叫做 Framework Computer， 那一样也是带领他们的研发团队，是 Head of Hardware， 在旧金山也算是有一个在那边开始的生活跟工作。但是在今年我决定离开回来台湾，就是回到我们家里，是在做很传统的牛樟芝产品牛樟芝栽种。对，那现在主要是负责 business development， 其实主要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品牌，打造品牌的形象，然后更多网络上的足迹，电商上面的营造。因为这个是以往就是可能爸妈传统老一辈比较弱的部分。 对，那这个是我的工作职涯。那工作之外，我对 diversity and inclusive 也很有兴趣，就是我之前在戴尔台湾也是 co-chair 在 Women in Action Club， 然后除了在公司办大小小的活动之外，也跟 Google 啊 Microsoft Intel 这些都办了很多就是 IT 业界的Woman Empowerment 的活动。那这个大概是我的经验。
大家应该有体会到我刚刚说的那个撕开一小角的那个感觉了吧。就是我当时其实是看了 Scarlett 的 LinkedIn， 然后发现说诶，你真的是从学历经历看起来就是还蛮标准，就是在科技业的人这样子。然后但就是我对那个 UC Berkeley 的访问学者计划就有点兴趣，所以就跟你聊聊，跟你讨论。然后在那个讨论当中呢， Scarlett 就跟我说他其实现在已经是回到他台中的家，然后要开启在牛樟之声经济这个产业的发展。我就想说哇也太酷了吧。
大转弯。
真的是大转弯。所以在今天的这集当中呢，就是要请 Scarlett 跟我们聊聊他作为科技产品的专业的人才，那他为什么会最后决定要回到一个算是回到吧，就是回到一个他又熟悉但是又是新的领域这样子。那首先呢，想要先请你再跟我们的科技职涯的听众朋友们再更深入的聊一下你在作为产品人这段的职涯历程，也就是刚提到的在 HP 啊在 Dell 这应该是有十年左右的经验。
十多年。
对，
差不多。
当初是为什么会选择这类的工作类型？那也许是跟你在选择学校就读的时候就已经有关联了吗？
对，其实在我刚开始，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这个焦虑或这个抉择，因为我想 K Resume 的听众应该很多也是 early career 嘛。像我开始在要加入开始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 debate 到底要从 engineer 开始还是 PM 开始。对，那所以那时候也有这样子的 debate。 那后来我认为我的人格特质啊还有我想要看的比如说视野，我比较对广度这些比较兴趣，所以我很短的时间当工程师之后就加入 HP 从 PM 开始。对，那我觉得其实在比如说对我来说比较 early career，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我自己很重要之爱的一个特质是我觉得我一直都很 proactive。 就是在不管是什么 function 或者是在什么产品，因为在加入HP 之前，我当然就是等于是硕士刚毕业没有太久，然后对伺服器这个产品或者是 PM 这个 job function 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的 proactive 的学习 proactive 的去尝试啊，或是很自告奋勇有很多机会是蛮重要在我 early career。 到后来大概加入 HP 三年多之后才有这个机会就是 promote 然后带一个 team， 那我觉得这个都跟我很积极的争取很多很多机会啊，或者甚至做很多不一定是老板要求你做的事情，这些都很有关联，这样一直很想要证明自己。但是我觉得这是早期的前半段职涯。那在后半段职涯，我觉得除了 proactive 之外，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一个很重要就是怎么样以终为始，还有就是我也站在别人角度想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在早期很多都是以这个事情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最佳化去着想，但是后面的 career 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人，就是你的 stakeholders， 你的 team members， 你的 stakeholder 不只是老板，其实各是就是你的很多跟这整个 ecosystem 有关的人都有关系。所以就是我自己来说更着重就是人的部分，怎么去比如说你要提一个 idea， 怎么先站在他的 team 的立场想，这样这是我后面的 career 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一个想法。这样那加入 Dell 它是从研发端就刚刚说从 motherboard 开始去看这整个产品，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那尤其在产品开发上面，我觉得因为伺服器大家可能假设大家比较熟的可能是 PC， 那你看 PC 的体积大概是这样，但是伺服器 motherboard 又是它的好几倍大，然后再加上它是整个 chassis box 还有很多的 OS 啊 software 跟它的 components， 就是它的 ecosystem 更大，做这个产品开发你要考虑的层面更广，就是不只是设计面，那还有就是这些 function 跟 function 之间。对，所以大概这是我分前半段和后半段的 career 的一些想法。
那我蛮好奇你是从就是有没有什么样关键的经历或故事让你觉得从一个 很在意事情是否做好做得正确，到在意人、这样子的心态转变。
有啊有啊，我觉得都是那个 learn from the hard way 就是像我说在 HP 那时候是第一次带 team 嘛，那时候当然就是很年轻，才二十几岁，那算是也是 career 算是爬得很快很顺利这样。但是那时候因为是第一次新手菜鸟老板，所以很多事情我都看是不是就是对公司最大利益，或者是对就是最佳化或者是合理性这样。那其实忽略有很多，比如说那时候是一个新产品线新团队，那其实原本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 team 在，很多的 manager 在，其实更多的时候应该要在你得到很多资源的时候，你也要考虑是不是这些其他的 team managers 怎么样也可以和他们共享这些资源。比如说我们在讲 headcount 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新的产品线，所以相对应会得到比较多资源嘛，对啊。那怎么样，假设你现在有新的很多新的 headcount 新的 team member 加入，那是不是有什么工作你的 team 可以帮大家 coordinate 起来的，就不是可能你只有专注做，当然你自己的基本的事情要做好，但有什么事你可以帮忙大家多做一些 coordinate 或服务其他 team， 对啊。那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是非常菜鸟，所以很多地方没有那么周全对，我觉得也许这就是一个你就是要更周全的去看一下你旁边的环境跟 stakeholders 这样。
了解。所以其实算是在经验还没有那么足的状况之下，但是又面临到了一个可能比较大型的团队跟专案，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会常常发现就是好像自己在与人共事，就是注重人这一块，常常可能会有缺东缺西的状况。
对啊，就简单讲我觉得就比较有棱有角吧。
哦，懂懂懂。
后来做人终于比较 rounded 一点希望
欸，那我也蛮好奇说因为我们刚刚最前面其实已经破题说你现在已经转换产业跟领域了嘛但是当你还在科技产业的这些年，你是怎么样去思考你自己的职涯的？
对啊，这真的是一个急转弯问号。因为我记得我以前一直觉得说，好，我从小时候念书就觉得我就是要念理工科，我很有兴趣，然后科技也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我想要在外商，然后很顺利的话就希望一直做啊，然后带团队，然后 engineering 带完也想要往 business side， 就是看过各个大公司的层面，然后一直做到 C-XA level 小时候的愿望。对，就是一直很喜欢科技的这个环境，但是怎么样当然也没有想到说之后会回到传产这样子。对，我是觉得我很喜欢第一个是 engineering 这个气氛对我来说，然后还有就是在伺服器啊科技的领域这样。
那我也蛮好奇，因为你去参加那个 Berkeley 的访问学者计划，他其实刚有提到他的分组他的领域其实就是在生技这一块，但当时你本人是还在科技的工作，所以当时是为什么会想要有个念头然后去参加一个其实跟你当下的职涯好像没有太直接相关的计划？
确实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吧，两个方向我自己回想起来，一个当然是我觉得像它比较是 biomedical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暗示跟我家里有一些相关性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虽然不是我本身已经在做的科技的这个领域，但是跟家里的产业是有关联，那我一方面想要透过的机会去了解一下那边的比如说生技啊保健市场这些。第二个是就比较 personal 的原因，就像我刚刚提到我其实参加之前从来没有去国外念过书，然后也没有去国外工作过，那小时候都想说啊以后要念个 MBA 什么，但已经过了那个时间anyway 我就觉得好像还是很想要一个国外的经验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一年的机会蛮好的，然后对啊，除了去当学校当 business scholar， 然后那边也是一个新创非常蓬勃的环境这样对啊。
那你当时在个人职涯发展上有什么样的推力让你去做这个选择吗？
这问题也是蛮好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做过最困难决定之一。
哦，真的啊？
对，因为我已经做了各种分析，各种 SWOT， 问过各种 mentor， 各种老板，跟各种朋友讨论，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其实工作上我很喜欢我那时候的专案，然后我也很喜欢我那时候团队跟就是公司，其实继续大家 Dell 继续发展我觉得有一个蛮不错的前途。其实那时候 Dell 已经是让我是 director 的 successor， 就是他们要训练培训接班的人那但是一方面这个计划 他又是其实我更早一点就申请上，只是 COVID 所以他慢了一点这样送出国，那就在那个时间点就必须要决定说，那我到底要去这个 Visiting Scholar 一年，还是继续在 Dell 发展，就是继续在科技的这样。这是我这边做过最难决定，只差没有去算命了。对，那所以各种分析，后来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我是那种如果没有做会后悔的人，就是我可能会一直后悔没选的那一条路。那我觉得也许两个都很好，才会这么难选，走哪一个其实可能也都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一定是会很后悔没有选的那一条，就是很好奇的那一条，很比较陌生比较不一样的那一条。对，所以我觉得也不是从一个好坏的角度，反而是这个角度。
了解了解。
对，
可是那你没有任何，虽然说你家里是做这个，但是以你个人的职涯经历来说没有相关的经验，那要申请这个计划会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就是比如说这个计划想找的人跟我自己怎么申请。那这个计划其实是科技部他们蛮用心，就是想要培养创业的人才，或者是说你有创业的 ideas， 所以去的人很多，有的他可能本来就是 founders， 或者是他有一些想法但还没有那么成熟，那可能就有点像跟我一样这样，想要先去多一点这样子的资源跟环境学习。他的用意是这样，那他其实招募人才，第一个他当然会看你的比如说创业计划，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就算只是构想阶段，然后当然也要看你的背景是不是跟参加这个计划 Berkeley 那边的教授是不是有实验室，是不是有媒合的。刚好有一位教授，他背景刚好跟我几乎很像，就是机械系，然后也是材料的纳米科技所。然后他做研究跟我大学时候做的研究领域是很相关，其实是一样的。对，那所以我当然就去找那个教授聊，加上我的创业计划那时候就是以牛樟芝这个产业当发想这样。那我是希望应用在我们说有一些 biosensor 可以应用在，因为他是做 sensor， 他实验室做很多 sensor。然后 biosensor 可以对人体做很多感测，像大家比较熟可能很多穿戴式嘛，那我想这个东西怎么样结合到很末端的比如说保健食品啊，健康，你的健康生活形态啊，这些上面。对，大概是这样的发想这样，所以就很顺利有得到这个就是申请过关这样子。
那这整个计划带给你哪些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收获？
我觉得在 Berkeley 那边它的新创新创业气氛真的非常活络。我觉得也许不止 Berkeley 这个学校，因为像我们姐妹计划 Stanford 也有，然后整个湾区其实这气氛都是，我甚至都觉得在路上随便遇到个人都是 founder， 就是要不然就是在 startup。 对，就是这气氛非常活络，所以学校的资源非常多。我觉得很建议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对创业有想法，或你本来就是在创业的，真的可以过去一趟，因为有很多各种计划你可以去参与。那边不只是课堂，他开了所有的，像就算是 engineering 也开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就是创业的课程， entrepreneurship 的课程。那商管也不用讲，更不用讲，就是学校里面有非常多这样的学程，有学分没学分的，然后也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奖金啊，比赛奖金，他们要去找很多比如说像完全面的 VC 啊或 founder 来当你的 mentor， 都是非常直接而且很容易。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开眼界，因为好多每一堂课来分享 guest speaker 几乎都是一个已经比如说有可能是已经出厂卖掉或已经 IPO 放的就这种这种资源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很开眼界，很鼓励大家过去。如果有新创有兴趣，像那边的 SkyDeck 或者是 Artemis 都是一个不错的那个加速器，也可以申请。
那除了上课以外还有哪些的活动的安排吗？
Visiting Scholar 很主要当然是还有实验室的研究。那如果是在新创这部分，其实那边有非常多的 VC 都会办，像 QB3 也许有人知道， VC 都会办非常多的像 Mixer Events， 主要是他们也很希望接触研究端，不管是在 Bio 这个领域，或者是说在 Software， 因为大家知道 SaaS 很红嘛，很多 APP， 然后那个时候甚至Blockchain 的应用也很红，所以很多 VC 都会到学校来办非常多的这种 Mixer Event， 或者是也不一定在学校，但就是整个湾区这种 Workshop 啊 Panel 啊 Mixers 啊非常活络这样。
感觉就是你今天有任何的 一点需求或是一点困难，就是那些资源都触手可及。
对啊，而且我觉得大家都会很乐意介绍或者乐意帮你，就是常常一个 event 大家都会自我介绍，聊聊你现在干嘛、嗯、然后大家就会互相介绍，哎、欸，我帮你介绍这个人，他可能这领域很熟、哦、或我帮你介绍这个人、嗯、他刚好也在研究这个或什么，几乎都是这样子连起来。
嗯，然后我那时候在研究 Scarlett 的经验的时候发现，就是你在这个访问学者计划结束之后，其实你没有马上回来。
对，
那蛮好奇说你还留在湾区或者还留在美国那一段时间，你还做了哪些尝试？
访问学者计划结束之后，我就马上加入了一个旧金山新创叫 Framework Computer 嘛。那我那时候也其实本来的计划是一年之后就回家跟之前的公司跟家里什么都是这样讲，但是刚好呢有那个机会，那我就想说，诶，都来美国生活过，然后还没有在美国工作过，那不然来试试看，就是加入这个Framework Computer。我们是在做非常 highly modular 跟 sustainable 的 PC， 这样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机会，因为就是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带一个在美国的公司，然后带一个研发团队，这样有 software double 一个 mechanical。 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在这个新创你可以感觉到做事的方式很不一样，但我觉得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真的在一个新创跟之前在 HP Dell 这种比较 established 的公司比起来很不一样、嗯、对，所以新创当然脚步就非常快很多，那它的容错率也大，就是、嗯、对，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process 或这么多的测试关卡过之后，但是它相对要求所有 prototype 的测试啊，或者是比如说修改我现在想加新 feature 这些都非常快。
嗯，
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教育体制或思想不一样，我觉得美国那边他们看很多事情角度是从 fundamental 就是很基础的可能是理论去看，但是我觉得台湾大家看解问题的角度比较容易从可能是要怎么说呢，可能是他的比较末端去看，或者是从末端去想办法，但是我觉得在美国那边很可能他们的基础科学教育的方向跟我们琢磨点比较不一样一点，我觉得他们很容易从基础科学基础的根本去看，那有时候常常会找到其实你一直看不见的问题这样。
嗯啊，好好奇哦，可以举个例子吗？
可以啊，可以啊。譬如说我举一个可能有在做 Harvard 的人大家就会常遇到困难，就比如说你一个 motherboard 的面积就是这么大，但是你要 layout 进去的 component 啊，你要 support feature 非常多，
嗯，
常常就是会遇到啊这个线宽线距不够啊，然后这个 component 这 feature 勒不下去。以往比如说台湾可能大家就会很容易这边在就是当然会看怎么样移到不同 layer 啊或打 through hole 这些去看怎么样解决，但是比如说在美国那边我觉得当然这些办法都想完之后，其实我觉得一个蛮不一样的想法是我们的工程师他开始去看那个 design guideline， design guideline 这些你都会看，因为我们会用很多 component， 比如不管 memory 啊还是那些 DC 转接那些，那他会去看他的 design guideline， 但发现原厂的 design guideline 居然是错的，就是原厂的 design guideline 可能有一些部分其实太画蛇添足了，不需要这样子去当做一个 SOP。 那他还发现蛮多给原厂不同 component 原厂 design guideline 的一些 feedback， 那也因为这样我们省了非常多空间，就发现其实是这些元件都放得下去的。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一样的观点，因为对我来说可能台湾大家比较不会去质疑原厂，或者是、嗯、大家也不会花时间去看原厂的改来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改进或写更好的。
嗯，
对啊。
哦，我好像懂那个感觉，就是假设我们今天要完成一个产品有五个步骤好了、嗯、然后我们今天自己是属于第五个步骤、
嗯、
那我们就会比较尝试
一直在看
在第五个步骤，但是在你的经验，在加州在湾区的经验是说，大家会尝试去看看是不是前面四个步骤有问题。
对啊，就从很底层开始看。
嗯、哦，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跟我觉得可能亚洲文化，我们也比较不会去 challenge 别人、
哦，
或者 challenge 一些既定的事实，或他都已经叫 design guideline 的东西。类似讲、
嗯、懂欸懂欸，我最近也有就是工作上也有类似的经验、嗯、然后也是觉得蛮震撼的、
嗯、
但是也是有在想说、
嗯、
可能要更习惯的去突破自己 应该说要更频繁的去突破自己习惯的那个思考的范围。
对啊，我觉得真的是要一直提醒自己，因为很容易就会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去想。
对对对，但蛮困难的。
对。
那你除了在刚刚提到就是有加入当地的一间新创嘛，那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尝试或是收获吗？
那我觉得除了工作，另外就是我在那边也当 mentors， 就刚提到Skydeck 跟 Ultramis 的 mentors，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经验，因为从之前提到那个 Diversity Inclusive Run 这个 Women in Action Club， 我就觉得其实不管在哪个领域或哪个范畴，都要尽量可以帮助别人，就是贡献自己，因为我觉得其实自己才是得到最多那一位。那所以我在湾区我也觉得说，那我业界经验也算蛮长的，所以我想要看看不管是在 supply chain 啊，或者是 program management， 或者是产品研发，有什么是我可以就是贡献我的经验。
那在这整段就是从前面的访问学者到后来实际有在那边新创工作还有担任 mentor 等等，就是这一年多在美国加州湾区的经验，有带给你哪些思维上或是价值观上蛮大的转折吗？除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思考问题的方法以外，
有，我觉得当然还有在 visiting scholar 的经验，很多教授啊 founders 的一些思考上的刺激，然后自己加入那个新创，我觉得算是参与他从零到零点一、零点二、零点三的那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就让我开始觉得，好像从零、零点一、零点二开始没有那么可怕，就是没有那么陌生，就是也是看着我那时候的 founder 怎么做起来的，怎么一步一步着手去做。那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让我有想要回家里做家里的事业，自己的事业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以往都会觉得啊，你就在大公司里面做一个很 polished 的 function， 然后带一个产品带一个 team， 就是一方面也是很擅长，但一方面好像也不用从零到一这么辛苦。但是我觉得参与旧金山那个新创，让我看到零、零点一、零点二、零点三过程，让我觉得其实好像没有那么难，没有离我那么远。
所以你其实可以解读成是说，其实你以前是有对于说要回家做家里的事业，因为对你来说是一个职涯上面的大幅度的转换，这个转换其实你是有一点担心的。
对啊。
对，但是其实担心很合理啦。对，是没错。但是就是你在湾区的这段经验让你感觉比较没那么担心了。
对，让我觉得没有那么遥远，没那么陌生。然后也因为我觉得我以往的科技一直是 engineering， 我觉得这是我很舒服跟擅长，但是 business 我就觉得不是我这么擅长的。所以会担心。
那对于你就是自我定位跟自我价值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就我觉得在湾区这一年还有一些面向是我在台湾从来没想过，也没有就是对完全没想过，就是像 self identity， 因为在台湾全部人大家都是台湾人嘛，就是但是我到美国之后就变成要从一个亚洲人的角度来看你自己，或者是大家当然还有就是你代表台湾人对你来说是什么。我发现非常多美国人都会很好奇，美国朋友会问我说那台湾跟大陆之间怎么样，你担不担心，然后怎样，然后用一个亚洲的角度看你，台湾的角度看你。那忽然之间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台湾从来都不用想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跟你一样，但是一出了国到比如说美国，这是一个我觉得常要面临到的问题，你怎么样看你自己身为亚洲人或怎么样身为台湾人的这个角，甚至身为女性的这个角色这样。而且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因为美国它就是一个很多种族很多元的环境嘛，所以其实对啊，每个人可能都代表他很多自己不一样的背景。
那当你有了这个更多的意识去思考你自己是谁之后，你觉得对你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一个是我觉得我以前对于比如说种族文化或者是地理没有那么多元，就是 我觉得也是蛮惭愧，但是出国之后因为一方面接触到了种族人的背景文化很多，所以更多元，那这多元也会让我用更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很多事情这样。对，我就一个很直接的角度，也许这大家就很好体会，像也许本来在台湾 你要勾选性别，可能就男性女性，可是在美国可能有非常多种啊，就对你还有就是生理上的男性女性，跟你心理上你就认同自己是男性女性，这些都是选项。这样我觉得这些都是不一样的视野。那如果你问我说对我的影响或改变是什么，我觉得是让我更广泛的思考看一件事情的角度有很多。
嗯，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角度可能比较单一，那现在我会知道说哎，其实有非常多人跟你不一样的角度，然后看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一个你完全没有想到的想法这样。
嗯嗯，
对，我觉得就是看事情的角度会比较多元，光就比如说种族啊性别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在美国的这段不管是工作经验啊或者是价值观的转换，甚至可以说突破，对你想要回家接手家里的事业有什么样的帮助或影响吗？
嗯，我觉得一个是像刚刚提到，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的新创跟看很多非常 early stage 的比如说种子文这些 founders 的 idea， 让我对就是从0到 0.1 0.2 0.3 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害怕，没那么抗拒。这样一方面是我也觉得说好，那有这个心境的转换，我也会觉得说诶，那也许一直在一个大品牌大公司下工作，我也会想要自己的 legacy， 就是自己的 brand 这些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播下一些种子让我想要回家里的原因这样。
嗯嗯嗯。那从你的角度啊或者是你的个人经验甚至技能来说，现在你要开始经营这个产业，新的产业有什么样的挑战？
有，我觉得挑战非常大。就是我觉得第一个，他当然先讲一下，好，我们家因为非常传统，所以对于那个研发制造，就牛樟子研发制造啊这部分非常擅长，就是很可以想象小农这样，就我爸在这里20年，但是他们就对 branding 这个东西啊，电商啊或者一些科技的 SaaS tool 这些都是非常陌生。那其实我自己也是，就是我觉得我也是重新去了解什么是品牌定位，然后怎么样是行销，怎么样做行销，怎么样从消费者的角度，这些对我来说全部都是心得。所以很多我都是靠跟朋友讨论，问朋友，跟朋友学习，或者是对看这些东西来的。
嗯嗯嗯。那你可以再多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目前在这个家里的产业担任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平常会帮忙做哪些事情吗？
好啊，我主要是负责 business development 嘛，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止 business development， 刚刚讲到的行销跟品牌这些都是我负责看。那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 rebranding， 因为我觉得牛樟子也许那个 Kate Resume 的大家都不一定知道是什么。它就是它当然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不管是中药材或保生材或食品这样。我希望我现在做这 rebranding， 就是希望让它的年龄层可以更广一点，就是比如说30几岁人大家也认识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跟分辨这东西的好坏，因为我觉得牛樟子大家的印象可能都有点参差不齐，可是什么是好的品质，然后你如何它的鉴别指标是什么。其实我一直想到大家都知道松露，就是想到松露就会想到意大利嘛。对啊，那我会觉得说怎么样可以让牛樟子有这样的代表性，然后有一些基础的认识，你不一定要吃它，你不一定要买它，但起码你认识这个东西这样。
然后甚至是对它有一个就是对就是你刚刚讲的更认识，
很强的链接。
对对对对对
对啊。
对啊。那最后想要跟 Scarlett 聊一下另外一个层面的回家接手事业的这个问题，然后我想先很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我刚不是有说其实我是在跟 Scarlett 约了第一次的讨论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现在职业又有个一大转弯，就是他要回家做家里的事业。那当时其实我就非常战战兢兢的想说诶，这个是可以聊的吗？因为我不太确定说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多少也有些人是家里有一个产业或者是家里有经营公司，然后或多或少也许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面临到说爸妈希望你回去帮忙，或者是爸妈希望你为了要回去帮忙而选择相关的科系就读或者是做相关的工作等等。但 不一定每个人都是甘愿的嘛、嗯、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紧张想说、啊、这个可以聊吗，这个可以聊，可是我又很想知道所以我就是非常的旁敲侧击，然后最后才感觉是跟 Scarlett 聊的比较多，然后比较熟悉之后、嗯、最后才敢问相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也是在最后来请 Scarlett 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回家接手事业这一块心态面的想法。
嗯，
那第一个就是说你从小就知道自己会回家帮忙吗？那你有没有曾经不管是跟家人或者是自己的自我对话反抗过这个想法、嗯、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就是我其实虽然爸妈一直在旁边一直讲，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认真觉得说我会回去帮忙，因为像之前讲我本来的完美的计划就是一直在科技、嗯、然后顺利升迁，然后变 C level 就这样、嗯、但是当然他们一直在旁边一直讲，那就算偶尔稍微有这个想法说要不要做一个自己品牌，但是很快我都会觉得不行，那离我太遥远了。而且像我刚刚说，我觉得好像从零开始这个事情很可怕，而且传产业离科技也很遥远对，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对啊，
但你其实是心里一直都觉得说总有一天应该会这样吧，只是一直找不到那个踏出去的时间点吗？
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觉得总有一天会回去、欸、
啊，是啊
对，虽然偶尔有这个念头冒出来，但是像我刚刚说，我都会觉得很快都会觉得这好像离我太遥远了。
嗯嗯，了解了解。那蛮好奇你对这个产品本身或者对这个产业本身的感情是什么、嗯、
我爸爸他是本身就是有这个技术在种植牛樟芝，那他每天早上起床他第一件事最关心就是去看他的牛樟芝长怎样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他的这种就是很直人的热情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那哦，我觉得尤其是在湾区那一年，让我觉得其实湾区脚步非常快，我觉得接受新东西啊，新创，然后新的各种 beta version， 各种工具思考创意的步调非常快。但是牛樟芝这个传产它其实反而是一个步调相对慢的，像要怎么说，比如说我今年初早一点回家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跟爸妈聊天，然后他又讲到说在家里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妈妈那时候就跟我说，哦，妹妹她四年前种的牛樟芝现在已经长得非常厚实了。
嗯，
那我就觉得哇，莫名其妙觉得很感动对、嗯、而且四年这个时间点在感觉在湾区已经可以做非常多事情了
是没错
对，但是我忽然就有一种很大冲击，就觉得好像在步调越快的时代越要做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想法跟这个精神很适合套用在比如说牛樟芝上面，因为对啊，我们家的牛樟芝是真的在牛樟木上面种出来的，
嗯，
不像现在很多比较速效式实验室培养，对啊，那我就会觉得就是爸爸这个职人精神跟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我觉得很打动我。
嗯，为什么会觉得在越快时代越要做慢的事情？
我觉得一个当然是你对品质啊还有你对职人精神那些讲究，我觉得像我不知道要不要讲这么具体牛樟芝，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快不得，譬如说尤其是我觉得、
哦
植物天然这些东西，譬如说你酿红酒好了、
嗯、
你酿红酒譬如说也有那种酿了马上不需要陈年就可以即开即饮喝的，但是也有要陈年，像譬如很多意大利酒可能要陈年两年三年四年甚至十年、
嗯、
那我觉得很多时间的价值不是你用科技或用技术就可以取代的，我觉得技术某些层面是可以取代、嗯、没有错，但是你如果要到一定要到最吹毛求疵到最追根究底，我觉得时间价值风土这些东西大自然的东西不是你比如说实验室啊或很快的培养这些东西可以取代、
嗯、
那我觉得像时间价值我觉得大家对红酒可能都比较哦认识了解，但是我觉得对牛樟芝大家就比较不知道时间价值它身上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很想要让大家更认识的。
嗯，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蛮感动然后因为我是算是在新创工作嘛、嗯、然后科技职涯其实 我们节目访问过非常多在软体科技业的来宾，
嗯，
硬体也有，半导体也有，嗯，那虽然硬体跟半导体相对于软体已经是步调再慢一点点，
对，啊，
对，但是就像你刚刚讲，
软体几个礼拜就一个 build，
对，我觉得
牛樟芝又更慢了，
对对对，牛樟芝又更慢。然后当然我并不是说其他产业就很慢或什么，
嗯，
但是至少以我相对熟悉的科技业来说，
嗯，
大家的步调真的都蛮快的。它其实就有一种习惯成自然，
嗯，
所以当你今天真的像你自己就是看到那个牛樟芝的成长，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蛮震撼的。
对啊，
就是跟自己平常习惯的工作的环境啊，或是你周遭认识的人，他们平常的生活步调是截然不同的。
确实，对啊，工作步调还有就是这个东西的价值这样。
嗯，我觉得今天这一集非常有趣，就像我刚刚不断的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原本以为 Scarlett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科技产业的人才跟科技职涯，但实际聊聊之后发现真的是转了很大一个弯。然后像他刚刚提到的，不管是他在湾区收获的那些思考问题的方法，或者是说因为家里种的牛樟芝，所以更能体会到有些价值并不是用科技或者是快速的现代社会的一些很厉害的方法去可以取代的。那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他喜欢的生活方式，那今天呢就是也分享了其中一种给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先到这边，谢谢 Scarlett 的分享。
谢谢 Joe， 今天很高兴到这边跟大家聊聊。然后大家如果对上面那些有好奇或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可以到 LinkedIn 上找我。
我们会在单集简介中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提到那个科技部访问学者计划相关资讯，还有 Scarlett 个人的 LinkedIn 连接。那欢迎大家如果对外商啊，或者是对科技业，或是对牛樟芝有兴趣，都可以跟他本人联系。
没错。
那今天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 Talent Connect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或是订阅、追踪和分享。也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小老鼠 cakeresume.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Joe， 大家下次见，
拜拜，谢谢大家，
拜拜。